先开经本第十六面啊，第十六面啊，最后一行，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是成佛。家世供养恒沙圣，不如金庸求正觉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那么这个诗句啊，是求佛度众生之等啊。这法藏比丘啊，借着又在佛前呢发愿说，他说也自向自己，也像过去无量诸佛一样，为彼群生大导师，佛在世。就是教化众生的啊，尤其是在无著卧室啊，卧室之人比一般的时代痛苦要多要深啊，急需要救拔啊，时代啊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好啊，这也是真的，但是在最恶劣的时代，往往众生的根性的反而大力啊，为什么呢？吃的苦头多了，容易求救，尤其是这个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法门啊，在太平盛世啊，大家把这个聊生死这个事情啊，往往啊忘掉了，有的是时间嘛，天下太平嘛，啊，这佛法可以慢慢的欣赏，啊，可以任意的来学习，啊，但是在卧室极端苦难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大经大论的研学，这个心情呢要冷淡多，唯一这个愿望呢就求了生死啊，所以啊反而这一个法门呢特别容易接受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啊，所以我们要说某一个时代啊，好与不好啊，实在讲非常的难讲啊，非常难讲。说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啊，这个一切世间呢，是指九法界有情。九法界有情， 通通都有这个生老病死重苦恼啊。那也许我们会怀疑了，这个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不已经是超越了六道轮回了吗？他哪里还有生老病死呢？这个生老病死重苦恼啊，是三界之内的啊，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啊，无法避免的。三界之外的圣人，虽然没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还是有苦啊。他对于他那个苦的感受啊，实在不下于我们对于生老病死的感受啊。因为菩萨他有变异生死啊，他的尘沙无明没有断尽啊，所以这个三界之外还是有苦。苦要是真正断尽了，完全没有了，那是成佛了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那就是他的苦恼。那么由此可知，度这一切有情众生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妙绝了啊！这六个字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为什么呢？我们在大经是华严经上看到的，十地菩萨十种不离念佛，我们才晓得念佛这个法门是度十地菩萨的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玄谈里面呢说过啊，这部经这个法门是度上上根人的啊，这是古德的见解啊，主要是度上上根的 啊。什么人是上上根呢？能相信、肯往生、发愿往生、肯念佛，这个人就是上上根。因为他这一生呢必定往生，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生当中必定成佛啊。这个人不是上上根，什么人算是上上根呢？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呢要明了的。那么再看华严经上，我们看这个四十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访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啊，在八十华严呢称为德云比丘。这个德云跟吉祥云意思完全相同啊，是翻译的人呢翻的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幕后啊，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我说一个头一个尾，五十三位善知识，这最后的一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不但劝他念佛啊， 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我们就晓得，德云比丘教他念佛，念什么佛？念阿弥陀佛啦！啊，由此可知啊，善财的参法是从原教初住，一直到等觉，这当中是41个位次，他是始终修的是念佛法门。从来没有改变的，没改变的啊！他参访那么多善知识，我们怎么晓得他没改变呢？你看，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他都没有跟他学啊，参访之后他就走了，念得离辞啊，念的是感激。感激在他那边听了不少，看了不少，啊，也懂得了不少，啊，这是什么？这是开智慧，啊，一切法门事出世间法，他都明了，他都不迷惑，啊，明了的呢，他不执着，他心里干干净净，他还是修他的念佛法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俗话常说，先入为主啊，第一个老师教给你的先入为主啊，是吉祥云比丘教给他念佛的，这个是主啊，这就是他根本所修的，他一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门门都通，门门都了解，这是人家的智慧。但是虽了解呢，他不学，他也不修，啊，始终啊就修他这个念佛法门。啊，这是《华严经》给我们显示的。啊，你看像善财这个人，啊。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真正是大师至圆通章上所讲的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他就凭一句阿弥陀佛证无上道。那么这叫能救啊，常心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啊，这是一个念佛人啊，在这个世间我们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每一天除了念佛之外我们要干些什么呢？要行菩萨道，要学菩萨行啊。对于念佛人来说，什么是菩萨道呢？你心里头念念有阿弥陀佛，就是菩萨道啊。菩萨道是讲存心的，你的心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心口要相应呐、啊！啊，行持就是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修六度万恨。啊，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就是放下，布施就是舍。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放下什么呢？放下贪嗔痴慢，放下是非人我 乃至于放下一切佛法，我专心念佛吗？啊，通通要放得下。也许你要问了，你说那我们放下，为什么善财童子还参学呢？啊，善财童子虽参学，随参随放下。啊，这个大家看《华严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得礼慈，啊，很感激这个善知识，给他礼拜恭敬，最后离开他，离开他就放下。那个放下并不是说哦，我离开这个人啊放下了，他那个法门也放下了，还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这就是布施波罗蜜。啊，五十三位善知识是在讲啊，就是我们从早到晚呢，所接触的这个社会呀，各行各业的这些人物，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不能脱离社会。尤其是大乘佛法，我们跟这些人往来，虽然往来，虽然接触，心里头没有挂碍，干干净净，不会受他们一点点的沾染，这就是放下嘛。啊，还是一心清净念阿弥陀佛，这就是五十三参呐。啊，五十三参就是描绘一个念佛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如何处事待人接物，那个经典就是这么一部经呐，是活活泼泼的呀。那学了马上就用啊，马上就兑现的。啊，这是大家一定要晓得，所以布施非常非常重要。啊，将你内心里面所有一切忧虑牵挂统统放下，你就得一心不乱了吗？你就得清净心了。清净心就是功夫成片，清净心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布施啊，是要把这些东西布施掉。啊，千万不要错会了意思，布施啊，大概是把我的钱财啊都布施给别人，你心里头忧虑牵挂的事情还很多。啊，你这个钱财布施出去，只是修三界游漏福报而已，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啊，往生啊，一定要把你那些牵挂忧虑啊布施掉，不要舍掉了，这样才能往生啊，这样才能得清净心。持戒，这个戒律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是显宗密宗，啊，宗门教下，包括我们念佛人，不能不持戒。啊，但是近代念佛的人啊，好像对于戒律都疏忽了，实在讲现在已经没有戒律了。啊，开戒受戒那形式而已啊，啊，只有样子没有内容了。啊，这怎么办呢？啊，大家都疏忽了，大家都不持戒了，不持戒不会成就的。所以印光法师知道现在这个状况，特别为我们选定了三部书，拿这三部书来代替戒律，让我们自己努力的去自学。啊， 这个三部书就是安世劝书，感应篇、汇编、了凡四训，这三种这三种我们图书馆呢过去印过很多次祖师是拿这三部书来代替戒律希望我们把这三部书常常放在案头，时时去翻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要认真地去做戒律的精神是断恶修善那么这个三部书呢就是善恶的标准能这样做呢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一定要持戒最基本的就是五戒至少要把五戒十善的做好你看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佛给我们讲求生净土的方法在没有修行之前没有这个修念佛法门之前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三种敬业你看这多重要三个条件里面第一条里面就有修十善业第一条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第一条里面就修十善业所以这个十善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身体这有三条不杀生不偷盗在家同修不邪淫口有四种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里面有三条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十善业非常非常重要第二条里面呢就讲到戒律了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为已你看看这就讲到了具足众戒怎么众戒没办法众是众多就是所有戒律我们没办法持我们至少要持五戒或者是持十戒十戒就是沙弥戒实在讲沙弥戒现在我们都做不到了没法子做到沙弥戒里面有一条手上不能过金钱你身上装了钞票就犯了戒了做不到的所以现在老老实实讲能把十善业五戒做好了就行了诸佛菩萨看到也就非常欢喜了其他的确确实实做不到不犯威仪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要守规矩要有礼节这个威仪简单说就是规矩礼节这个很重要那么幕后一条叫你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修净土之前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啊，具足这三个条件，要能够专修啊，身专离阿弥陀佛，口专念阿弥陀佛，心专想阿弥陀佛，那就是善导大师讲的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绝对没问题啊，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前面三个条件没有啊，你就是专离专念专想，恐怕还有问题啊，因为你那个妄想罪业的根没有断啊。所以这三种敬业也叫三福，三种福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多善根多福德啊，他这个三条啊就是修福嘛啊，三福嘛就多福德嘛啊，多善根多福德。这个念佛是多因缘的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啊，要一定要具备啊。再就是忍辱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啊，都要能够忍啊。顺境忍，不起贪爱之心啊，保持我们这个心呢清净。逆境呢，我们要忍呢，不起嗔恚之心啊。《金刚经》上特别强调这个法门啊，《金刚经》上六波罗蜜啊，特别强调两个，一个布施啊，一个忍辱啊，《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他能放下，要不能忍，还是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念佛人不能动肝火啊，不能真正发脾气啊，这个要知道啊。处理事情的时候，应当发个脾气，事情可以处理好。这个可以，表面上发脾气，心里面没有，这是办事的手段，可以用的，就还唱戏一样演戏嘛，这可以用，如果心里都真正有嗔恚啊，那就坏了，那就不好了，这是一定的，要知道，精进，不精进呢，就懈怠了。就懒惰啊，所以一定要精进。这个精进呢，就是不间断了。定慧就是不夹杂啊，你念佛这个里面没有夹杂，这就是定，这就是慧啊。不但不夹杂这个世间一切妄念，一切佛法也不夹杂啊，只有一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啊，这是叫我们常常要把它做到的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日常生活守住这六个原则啊，这个智慧呢，那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理智啊，理智的反面呢就是感情啊，就平常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不要动感情，我们要用理智啊，这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未度幽情令得度， 以一度之者是成佛，没有得度的这些众生呢，我们要帮他忙，是没有学佛的人，我们要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这要关机了啊，要用种种法门呢来诱导他进来。我们想起啊，这个20多年前呢，啊，民国50年，这个大专学生，台湾大专学生学佛那时候刚刚开始，啊，民国50年呢，台大晨曦社成立了，啊，这个是台湾大专学生学佛的运动啊开始。当年实际上在内推动这个事情的周宣德老居士啊，他在当中推动帮助他们建立的。这个周老居士他现在在美国，在这个洛杉矶，今年91岁了啊，这个晚年呢都一直念阿弥陀佛啊，现在他在他家里啊搞了一个念佛会，大概有10几个人，每一个星期有2次在他家念佛啊，也很难得。那么他跟台东李老师是好朋友，就把这个消息传到台东啊，大家听了啊都很高兴，哦，大专学生学佛了。我那个时候听到之后啊，我就很不以为然啊，所以李老师觉得我很奇怪，他说大专学生学佛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好是好啊，万一走错了路以后怎么办呢？啊，谁去教他啊？何况这个东西先入为主啊，如果万一这个指导的人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对佛法不是真正有修有学的啊，把那个路指错了，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将来有谁能够把他们再带回头？李老师听到我这个一说了，他当时也就很冷静地想了想，他觉得我这话是有道理的啊，他来给我商量，他问我，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办呢？啊，我就跟他建议，我说我们也训练一批大专学生，哎，将来说彼此程度一样嘛，他们可以辩论了。于是乎，台中这才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个大专佛学讲座是我把它搞起来的。啊，最先呢就是慈光讲座啊，设立在慈光图书馆。慈光讲座的课程啊，这是相当不容易，李老师费了3个月的时间考虑这个课程啊，很谨慎地选定了6门课程啊。第一门就是佛学概要，就把整个佛法介绍给大家，他初学嘛，他不懂佛法嘛啊。这个佛学概要呢是李老师自己编的啊，他自己啊主讲啊。那么另外呢选的八大人觉经，这八大人觉经呢经文虽然不长，只有8条，但是它大小乘教义啊通通都有， 等于说佛经里面的佛学概要啊，这是经典里面的佛学概要，选了这一本啊。那么这个都是接引初学的啊，佛学常识啊，佛法宗派很多啊啊，但是归纳起来呢，总不外是性相二宗。因为说每一个宗派来选经典那就太多了啊，寒暑假时间很短，没办法课程教不了啊。于是在信宗里面呢，就选了《般若心经》啊，选这一部。相宗呢，实在找不到理想的教科书啊，他老人家自己编了一个这个为师简介啊，以后啊又把这个白法名门呢编成表解，这是增加到这个课程里面啊，都叫做为师简介，这性相两宗啊，这个有了啊，教有了。佛法重在行门，行门里面有自行有化他，根据这些构想来编课程啊。啊，自行的呢，他老人家选择的《阿弥陀经》，他自己主讲啊，是六门功课，他讲两门啊，讲一个佛学概要，讲一个《阿弥陀经》啊。利他的呢，就选择了《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所以这个构想啊，花了3个月的时间呢，这样安排下来的啊，很不容易啊，开这个课程啊，课程排好了啊，他老人家也找我去啊，就谈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个课程排得非常理想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啊，然后再研究啊，请老师。啊，哪一个课程，请哪一个老师来讲，所以他的讲座办得很成功啊，而不是一般呢，其他的办这个大专讲座，请一个人来，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课程标准呢，啊，个人讲个人的，啊，他这个课程不能够连起来的，啊，台中这个六门课程他连起来的。根据课程再请老师啊，所以这个讲座办得相当的成功啊。那么这里讲是为度有情令得度啊，我们要开方便门啊，从方便门还是把它又归净土啊。你看行门里面啊，自行的弥陀经，化他的这个普贤行愿品，这是净土五经的两种啊，还是把它导归到净土来啊。那么相宗信宗的常识都有了啊，也都具足啊。信宗讲般若心经，相宗讲唯识简介啊，佛学常识都有了。那么这个就讲为度有情啊，我们的确要用一番心学，如何来戒引大众啊，来戒引一度之者是成佛，一度就是已经学佛的人，大家老修行了，已经学佛的人啊，一定要劝他念佛了。他念佛他就会成佛了啊，没有学佛的人的方便接引啊，已经真正学佛的人一定要帮助他成佛啊。怎么成佛呢？念佛就成佛啊。岂不闻观经上说的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示心作佛 啊，是心是佛了，那是原理啊。从原本上说，你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因为你现在不念佛了啊。你现在天天念五欲六尘，天天念这个贪嗔痴慢，你天天念这个东西，念这个东西将来你做什么呢？就做三恶道了啊，六道里面最苦的地方去了。念这个东西哪有念佛好呢？所以把念头转一转，转到念佛，我们就做佛了啊。所以你念菩萨就做菩萨了，你念声闻就做声闻了，念什么就变什么啊！一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为一心所现，就是是心是佛；为识所变呢，就是是心作佛。看你做什么啊！你做佛就成佛，你是心做菩萨，那你就变成菩萨。啊，你是心做天，那你就变成天人，你就升天。啊，升天要念十善业道，要念慈悲喜舍，才能升天。啊，天天是患得患失，啊，满脑袋的时候去贪财，贪色，那好了，那这个。你来生呢，莫轨道去了啊！念念成慧呀，来生就地狱道去了啊！念念愚痴，愚痴就是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糊里糊涂过一辈子，这来生多半是畜生道。哎，就看你念什么。所以佛教给我们最好的，哎，是事先做佛啊，你念佛，念佛就做佛啊。所以这个念佛的原理呀，是从这来的啊。底下这两句是劝我们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金庸求真诀。上面这一句啊，是讲别行啊，圣小圣呢、啊，是指四果罗汉；大圣呢、啊，是指地上菩萨，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啊，此地讲的是这个供养福报大了，这是假设的啊，假设的，你供养像恒河沙数那样的罗汉菩萨啊，供养这些人，这个福很大了啊，非常大了。可是佛给我们说，不如金庸求真诀。这一句指的什么呢？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如 啊今是下坚决的志愿，勇猛精进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古德了讲的太多太多了啊，即使忤逆十恶的罪人，那个罪业那太重太重了，他要是在临命终时肯相信啊，生灭也能往生。但是诸位啊，要记住， 你不要听这个话的时候，哎呀，我现在多造一点罪业没关系，临终还来得及。你要这样想呢，临终在理论上讲是来得及啊，可是临终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想得起来念佛求往生呢？绝对不是你自己预料得到的。为什么呢？这样的人啊，他在临命终时他也具备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看看你能不能具备。第一个条件呢，临命终时头脑清楚才行啊，如果迷惑颠倒了，连家亲眷属都不认得了，那就没办法了。